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网友们都知道，周五日元突然大涨，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 157.4， 创下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准。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剧烈的变化？那么路透社他独家报道揭示了这场日元大戏背后的一个戏剧性的原因，那就是贝森特的小纸条。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贝森特的代办事项，这是打引号的代办事项清单显示，购买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贝森特周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过度波动是不健康的。这番言论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到了周五，川普把内阁成员带到大卫营去召开内阁会议。那么路透社在大卫营内阁会议现场，他拍摄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桌前放的一个备忘录，就一张纸，上面写着代办事项，并且清晰的写到购买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那么这个备忘录上没有其他的文字。路透社呢，在第一时间把他们拍到的这个照片立即进行了对外公布，随后日元就大幅跳涨。那么路透社进一步透露，在他们公布这张照片之前的两个小时，日本的大银行也接到日本财政部的电话通知，要求他们购买日元。所以昨天的日元的大变局啊，是两个方面因素促成的。当然从市场表现来看，贝森特的这个小纸条的作用更大。那么很多网友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这么积极的来干预日元的汇率？而且呢，与以往不同，他不仅是对日本财政部施压，而且贝森特自己也拿出美国的真金白银的美元去购买日元。就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就贝森特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日本政府也着急，日本政府也不希望日元过度贬值。那么美国是怎么考虑的呢？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呢，就随着日元的贬值，就钱不值钱了，那么就会导致一个效应，让日本的国债也不值钱。那么日本国债不值钱，就表现那日本的国债为了推销日本国债，那么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就得提高，就多付人家利息，人家才会买你的日本国债。那么假如日本政府这么做了，它就会影响到贝森特了，就会影响到美国了。为什么？你日元的收益率假如高了，那就很多人就去跑去买日本的国债，而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购买。那么这个的贝森特他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宁肯去帮助你稳定日元，提高日本的汇率，稳定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来避免美国国债受的牵连。那么第二个原因，之前与网友提到过的，美国非常担心日本政府为了挽救日元，维护日元的稳定，不惜一些代价。他一旦不惜代价，就意味着他要去抛售日本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他这是个什么逻辑呢？因为我要干预日元的汇率，我要去买进日元。用什么买呢？你不能用日元买日元，我只能用美元买日元。但日本政府手上的美元不够用了怎么办呢？那我只能去卖一部分美国的国债换回美元，然后在货币市场上我来买日元抛美元，这样也能够维护日元的这个币值稳定。那么一旦形成这种情况，那美国的国债遭到倾销，遭到甩卖，那又会让美国国债收益率得提高，美国国债价格又得贬值，它进而演化的又增加了美国政府负债规模，增加美国政府的还债的压力。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如果美国啊放任日元的贬值，最后这个火会烧到华盛顿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网友们就容易理解贝森特为什么要出手。 LT 高度怀疑啊，他那个小纸条是故意的摆在桌上，因为路透社进入会场进行拍摄是昨天的内阁会，他专门有一个环节，就给了一小段时间允许记者们进场旁听。那么除了那段时间之外呢，他们是闭门会议的。那么在放记者进入会场之前，一定会有提示的，所以贝森特毫不掩饰的把这个小纸条放在会议桌前。 LT 个人判断他是有意放风的，因为从他这个小纸条讲的备忘录，他周五并没有买的，那么真正操作的时间可能在下周一或者更晚的时候。 但是这个小纸条的效应已经出来了。所以国际货币市场啊，看似变幻莫测，实际上都是有一些很具体的行为和一些行动导致的。那么今天也有很多财经媒体评论这个事儿，也提到贝森特啊，长期在索罗斯手下就是干这种事儿。索罗斯最擅长的是针对一些国家货币出现薄弱环节时、出现弱势时去猛烈的攻击。当然，贝森特目前的做法呢，与当年他在索罗斯手下干的去让有些国家的货币啊雪上加霜那个不一样。他这个呢，因为他知己知彼，他知道怎么搞垮一个国家的货币，所以呢，他有更多的经验怎么来维护一个国家的货币。所以总的来讲，这个不是美国学雷锋去帮日本，他还是从自身的经济和美国国债的战略出发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战争进入第六个月。美国官员表示，攻势最快可能本周末开始。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已下令军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最快可能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周五早些时候，川普告诉记者，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迫使伊朗政权回到谈判桌前。他预判，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力道够大，强硬派政权最终会逐渐瓦解。川普周五在戴维营举行的电视直播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将严厉打击他们，你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说，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了。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批准了在总统度假期间收到的新攻击计划，但他们指出，外交方面任何立即的进展都可能促使川普停止原定的攻击计划并重返谈判桌。当然，他也可能改变主意。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正如川普总统今天在内阁会议上所说，美国将取得胜利，在他的领导下，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川普在本周稍早坚称，双方进行了非常友好的谈判，但随着伊朗对驻约旦的美军发动袭击，引发了美国周三的报复性的打击。据美国官员透露，数周以来，川普一直在闭门会议上告诉助手，伊朗人疯了。官员也表示，川普向亲信抱怨临时和平协议最终毫无意义，他一直都知道这不会奏效。在戴维营会议上，他的沮丧之情溢于言表。川普指责伊朗外交官非常不讲信誉，并暗示需要猛烈的军事打击来摧毁德黑兰的意志。川普说，他们总是想说话，但他们经常食言，他们只会让我生气。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伊朗战争以来，美军的每一次袭击都是在袭击发生前的非常短的时间，甚至在袭击发生的过程当中才会对外宣布。那么这一次提前至少是一天对外宣布要进行袭击，那么实际上它还是展现出来一种留有余地、留有空间。那么这一次的袭击会不会像之前与网友分享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向川普提出的两周袭击方案呢？因为库珀主张小打小闹打不服伊朗的，必须要大搞两个星期，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那么这一次川普说要教训伊朗，会不会采取那个两周的方案呢？从这个报道啊，能够体现出来，这一次的攻击并不是两周的攻击，因为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开头就说了，美国官员透露，周末开始的攻击会持续数日，而不是两周，甚至不排除周末进行一两次袭击之后，在周一开市前又恢复平静。所以这个周末呢，非常值得网友们来关注，这次川普啊，攻击的力度是否有升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猛烈炮击基辅，造成十人死亡，乌克兰呼吁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俄罗斯周六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猛烈的导弹袭击，造成十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乌克兰用于拦截的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已经用完。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35枚导弹，其中27枚是弹道导弹， 以及185架无人机。他说只有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拦截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拦截器。路透社目击者称，在几波攻击中，十几声爆炸响彻全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将战争带回俄罗斯，他的部队袭击了巴斯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三座炼油厂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维持莫斯科战争努力的目标。那么今天发生的这个袭击是本周基辅遭受的第二次重大的袭击。此前周四，克里威里赫附近的一个村庄九人丧生，一枚疑似俄罗斯巡航导弹落入波兰的境内。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补充一个背景信息，金融时报、法新社都做了同样内容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专访以及会议谈话中，对是否授权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表达了犹豫与保留态度，这个还是让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在不久前大家都听到了川普拍胸脯要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现在出现大变局了。金融时报报道这么描述的，川普表示美方目前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强调美方仍然在评估中，并表示对于把这种顶尖技术授权给谁，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之前美国把爱国者导弹系统的生产权呢授予给了日本。川普强调爱国者系统极其特殊，美国极少向外转让技术授权。他接着又说，他的核心目标是结束俄乌战争。简单来说，我们希望这场战争结束，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更多的导弹。那么金融时报也回顾了之前川普的承诺以及这个事儿他的一些进展。七月初，川普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曾当面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将给你们生产爱国者的许可，这很酷。那么7月28日，泽连斯基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访问白宫时，会后泽连斯基告诉记者，他与川普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共同生产的许可，并称会谈非常顺利。那么随后泽连斯基也会见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厂家的代表，这给外界的感觉呢，这个事儿一切进展顺利。但是两天后，昨天在戴维营那个会上，川普的口风就完全变了。所以这也是今天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对外讲这番话，就俄罗斯的27枚弹道导弹我们只拦截了一枚，因为没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这个新闻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出来川普政府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啊，他们的立场还是非常复杂的。出现这样一些反转，相信很多网友啊不会感到意外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今天中美啊立场完全相反的对同一件事的报道和评论。因为周四何立峰与贝森特刚刚举行了视频会议，双方呢对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对表，但是周五包括今天周六双方又大打出手，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现象。我们来看看双方啊是怎么来报道的。我们先分享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今天他报道标题是美扩大涉疆制裁清单，中方强烈谴责背离共识。7月31日美方以涉及新疆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将包括中国电容器制造商爱华集团在内的43家中国企业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禁止进口其产品。这是该法案生效以来单次新增数量最多的一次，实体总数升至187个。那么中方今天做的回应是，中国商务部8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美方的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单边制裁与经济胁迫。中方特别强调，中美经贸牵头人刚刚在7月30日举行视频通话，美方隔天即出台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的共识，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这是新华社讲的，哎，墨迹未干，哎，怎么就突然又翻脸了？今天福克斯新闻 也对这个事也做了评论和报道。他讲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就美国为什么突然又翻脸，谈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翻脸。福克斯这个报道就把美国他受到的委屈或者他感受到的不公平呢，向美国舆论做了介绍。福克斯这个报道标题是贝森特指责中国搞小动作，警告将采取还击。你看从标题网友能够感受到是中方先挑衅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31日接受采访时谈及两国在人工智能和稀土资源上的紧张局势，他将中美互动比作水球比赛，指责中方近期在水面下搞小动作，比如限制稀土流动，损害美国企业利益等，并警告如果中方继续在水下踢人，美方也将踢回去。贝森特还对中国开源模型提出质疑，指责中方模型通过对美国模型进行蒸馏并回流美国，强调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但两国需要对话防范国家行为滥用于人工智能竞争。那么对这两个各说各话，都一肚子委屈，都指责对方搞小动作， LTV 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实际上这种边谈边打已经成为常态。就中共的逻辑呢，是我们谈好了，特别是元首谈好了，就照那个执行就完了。但事实上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近年逐步习惯了边谈边打的这样一种现实，不可能通过一次谈话一个协议解决双方的敌对，解决双方的激烈的竞争和对抗。所以周四何立峰与贝森特格里尔视频会议，它并不能够起到一种达成了什么共识的那样一种作用，它无非是对之前的一些停战协议进行再确认，确保习近平访美之前没有大的波折而已。至于目前已经进行中的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共的稀土限制供应，这个它还是一种延续，矛盾的延续。所以中方今天的抱怨与贝森特的这种指责中共搞小动作，它会一直是常态，包括习近平访美的头一天都有可能出现美国对中国的新制裁，这个网友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理适应。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著名的香港通前摩根斯坦利亚洲区的主席，现任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罗琦近日又发表了一篇对香港形势判断的文章，标题是是的，旧香港已经终结。这个文章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国际舆论当中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个罗琦他长期生活在香港，他对香港非常了解，他在2024年写过一篇文章叫香港已经玩完，就 Hong Kong is over。 为什么时隔两年罗琦又写一篇文章就香港真的完了？那么这两篇文章有没有区别？就罗琦是否又找到新的证据？就罗琦的这个判断是否可信？这个相信也是很多网友很关心关注的。因为从政治逻辑来讲，很多人不喜欢中共接管香港，全面接管香港，香港赤化内地化，但是香港的经济真实状况如何，香港的这样一种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究竟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改变没有？我们来看看罗琦这篇文章他具体是怎么描述的。罗琦在文章中称，他深入观察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在北京全面管制下的香港，即使2025年重返全球 IPO 市场的榜首也与以往截然不同。就他指出，香港今年股市反弹主要是依靠宁德时代、立讯精密、智普等中国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与其说是一个繁荣的国际 IPO 市场，不如说它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国安法削弱了香港的法治，人才换血成了内地人才为主。罗琦指出，法治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制度优势之一，但自北京2020年绕过香港立法机关订立的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已经把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全面纳入香港法律制度，香港的法治已经被严重削弱。2024年香港立法会迅速通过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国安法的适用范围，压缩公共讨论空间，导致更多的人被捕，部分已在服刑的政治人物 更因新的检控再次面临严厉的判刑，独立的书店陆续结业，新闻自由也已荡然无存。香港终审法院已有的六名海外非常任法官辞任，令外界对香港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产生重大疑虑。罗琦文章进一步指出，香港的人口结构近年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不少中高层专业人士相继离港，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和劳工。他称，如今走在香港街头，听到普通话的机会几乎与广东话一样普遍。上述种种变化已令香港逐渐变成另一个普通的中国大城市。他认为，香港现实展现的经济表现与韧性并非源自香港本身，而是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中国制造的新香港故事。罗琦文章继续称，香港的经济表现已经与中国经济高度联动。中国今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长跌至 4.3%， 低于官方目标，香港经济自然难以独善其身。但港府却相信中国式中央规划能够为香港经济带来新希望，近期甚至推出香港首个五年发展计划。那么对于罗琦这篇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文章， LTV 网友分享两个方面观点。就罗琦这一次他再次证实香港玩玩，就他2024年写过一次，那么这一次再次确认香港玩玩，他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证据没有？因为香港过去两年股市有明显的反弹，房市也有一定的稳定，特别是一些中国富人的家族所谓的什么办公室财务公司纷纷从新加坡迁回香港。那么这种情况下，罗琦说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就是完蛋了，香港旧的香港模式就是结束了。所谓的旧的模式是全球开放度最高的、自由度最高的一个经济体，这个结束了。那么他新提供的证据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香港的资本市场它变成了一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分店，就它的国际性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香港当局包括中共，他们认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在，理由呢就是说，你看上市 IPO 重回全球第一，那么罗琦说，你看看你那个第一，你没有一家像样的外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所以你凭什么说你是国际金融中心呢？他提供第二个证据，就再次确认香港玩玩，就他发现香港啊，不仅是经济的衰退，现在还变成了文明与文化与中国大陆的同化。就他认为这个是最要命的，就现在人才开始置换了，就是各行各业高层高管逐步被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取代，而且普通话在香港盛行，海外的这些法官集体辞任。在香港他之所以能成为自由港，是人们相信他的法律体系，他不光是法律体系的文本，他相信这些法官，因为他很多法官呢就是来自欧美的。但现在这个香港独特的司法特点终结了，就海外这些法官人家都走了，这是他找到的新证据，就是你除了经济上失去了活力，现在文化文明的完全内地化。他第三个证据呢，他对中共和香港当局编造的新香港故事提出全面质疑。就中共和香港在宣传香港的经济，近两年他们有一套新的叙事方式，就是香港背靠祖国，依靠科技赋能，打造新高峰的新香港。那么罗琦呢就点出来，你香港自身不发挥你的优势，你躺在中国的经济上去寄生，甚至还要学中共的五年计划，那个是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来改造香港。所以今天中共讲的新香港与之前的全球最大的自由港旧香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他从这三个方面的新的证据，他进一步判断香港啊就是玩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罗琦在2024年2月他第一次发表香港玩完了那篇文章轰动世界，但是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2月份发表香港玩完了的文章，3月份中国啊在北京举行例行的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是3月份举行。那么在2024年3月中共非常意外的又邀请罗琦去北京，那么当时给人一种印象，中共不计前嫌，或者中共还是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那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就罗琦啊自己也介绍了中共这次的反常的行为，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对罗琦的态度以及对罗琦观点的态度。就罗琦最近他也介绍揭秘，他说2024年2月他在金融时报发表了心痛的承认香港已经玩完的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罗琦的确收到了中共的邀请，邀请他2024年3月下旬出席中国高层发展论坛。那么是不是中共能够容忍他的观点或者不计前嫌呢？就罗琦介绍，就中共呢把他找去是为了做道具，因为在那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中共想打造一种舆论，就中国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甚至李强讲话，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那么罗琦呢就是为李强这句话去做道具的。你看罗琦都来了，这是罗琦爆料啊，他第一个就中共是把他做道具的第一个目的，为李强这句话站台。第二呢，他说就是外界不知道的，他中共他到北京之后，中共批评他发表那个北京玩完了，同时呢警告他这次会议不能在任何场地任何时间谈论香港，就你不能谈香港。第三，告诉他原定的你这次大会的发言甚至是书面发言取消。所以通过这三个中共的小动作，我们才了解到中共所谓的不计前嫌的内幕和真实的状况。 LT 认为罗琦的第二篇文章更值得啊香港台湾的网友啊关注，因为最怕的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就它改变你的文化，改变你的精英团队，就文化大陆化，各方面的高层管理人员呢被换血。你看罗琦用的就是换血这个词儿。你包括台湾郑令文讲的，哎，中共没什么不好啊，习主席非常关心台湾人民呢。你看他就这种结果，后来换血，换什么血呢？人家大陆派人来接管，然后都讲普通话。这种形式的背后是他敲骨吸髓式的改变你的特质，包括你看法律，原来的外界的法官都回家了，所以这种改变比经济增长高一点低一点那个改变呢，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影响也会深刻的多得多。就是像罗琦讲的，香港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大城市。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也是非常害怕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中共啊昨天公布了啊最新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则，现在普通的老百姓出国啊与以往有很大变化了。新华社他播发了一个很简短的新闻通稿，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7月31日公布，至2026年9月15日起实施，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的安全风险提示。二是明确出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起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起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那么这么一个简短的新华社的通稿，在中国的网络引起了网民的热烈的议论和讨论，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收紧了出入境的规定。 MT 想从六个方面来帮网友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新规究竟有哪些变化，就这些变化对我们普通的网友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就他这次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与旧的版本与之前的规定有哪些改动，这个是特别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的。中国现行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是2013年发布的一个行政法规，那么这一次2026年版的9月15号就开始实行的新的出入境的管理规定与2013年旧版它改动或者新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呢，它是首次对出入境的中介服务提出要严格备案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就以前没有的。过去呢，对 移民签证代办留学等监管比较分散。那么新规呢，它主要在第七条至十条做了修改，规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均需向所在地移民管理机构备案，就统一到移民管理机构，而且现有的中介机构限令90天内要完成这种备案，这是新的规定。同时呢，他对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提出了门槛限制，就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直接从业人员不能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妨碍边境管理的故意犯罪记录，就有相关的这种犯罪记录，你不能够从事这种出入境的中介服务的工作。同时呢，明确禁止中介机构提供和协助提供虚假材料、夸大宣传、泄露和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以及组织和协助他人从事跨境违法犯罪活动。那么这个就是给中介机构带了紧箍咒。那么这次新的出入境规定改动的第二个内容呢，是细化事由的真实性审查与虚假陈述的惩戒。新规呢，在第三条、第四条进行了改动，明确出入境人员申请事由必须真实合法，移民管理机构和签证机关有权对申请材料、电子数据进行核查和询问，而且呢，授予啊移民管理机构或签证机关一票否决权，就只要是认为提供了虚假材料或虚假陈述，就不得入境，不得出境。那么旧版的方案呢，这个方面它还是很宽松的，就旧版的2013年的这个出入境管理办法，它就检查你护照和签证的有效性，因为你有合法的护照又有有效的签证，你该出国的那当然就能够出国了。你比如你去美国，美国给你签证，你当然可以去美国。但是现在新版最要命的改变就是，哎，我要问你为啥去，你为啥出国，而且你说的不合理，或者说的官方认为你不合要求，那么就一票否决，你就不能出。第三个方面改动最大的呢，是它增加了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补充限制出境与限制入境的具体情况。因为旧版它对哪些人不能出国很简单，就说你有刑事犯罪的被告，这个还得了，就刑事犯罪嫌疑人，这个不能出国，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二呢，你有没有结清的民事案件，你比如欠人家钱没还，你这个不能跑。第三呢，是你欠税，你不能够出去。就这三条，这个呢也是多数国家也都这么执行的，就哪些人不能够离境。但是这一次不得了，这一次弄得啊，很多网友都会被在这个里边呢被限制，就官方要找你毛病的话，你都会被限制，就限制出境的范围大大的拓宽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他在新规在第五条、第六条做了四个改动。第一呢，新增加违反出口管制、违反技术进出口管理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人员，依法不准其出境。这个都是国家政策的事儿。有些企业的小员工，你哪里知道你这个企业有没有什么违反出口管制？你看这个会框进去啊，大部分高科技企业。第二个增加呢，是明确因骗取证件、非法出入境受过行政拘留处罚，或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成员，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准出境、不准出国。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你比如说你在境外是否从事犯罪活动，这个都完全是中共来认定的，因为中共在境外又没警察。第三个方面改动的是对外国人的入境也扩大，就增加了外国人提供虚假材料陈述因妨碍边境管理受过刑事处罚，或因非法出入境受过行政处罚的不予入境的情形。那么对于外国人限制嘛，这个还容易理解一些，因为共产党嘛，所以他主要是对中国人的出境这个范围啊，限制范围大大拓宽了。旧版呢很简单，但是现在弄得很复杂了。第四个他改动比较大的呢，也是令人很恐惧的。旧版呢，他只是强调对特定的高风险地区，比如东南亚的这个诈骗区域，劝阻、边检询问多属于内部的指令或专项的整治行动，就这个呢，它没有一个公开的条文的，这次它把它增加了，就规定外交、文旅等部门发布国外安全风险提示，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证件和边检时有权提醒甚至劝阻公民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地区。你比如说中共跟日本翻脸， 他就能够有权按照新的法律规定，他就有权阻止中国人去日本旅行。以前呢是没有这个法律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边控的告知程序，规定移民管理机构在执行不准出境时，按照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告知当事人。所以这四个变化，它明显的是收紧了出入境的管理。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按照新的规定，因为他说移民机构啊有义务通知被边控的人，那么有些网友就会提出疑问了，那么按照新的规定，如果我被边控了，我自己知不知道呢？我会不会像以往一样，只有买了机票进过安检的时候被人家拦下来才知道被边控？那么按新的这个规定，他说移民机构应该通知被边控的人，那么这个是不是有改变呢？那么实际上你如果认真读他这个全文，他不会自动的在你被列入啊边控名单之后第一时间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的，跟以往一样也是暗箱操作，他只不过是增加了你被拦下来的时候移民管理机关呢才会告诉你你被边控了，以及发边控的机构决定边控你的机构的原因，官方原因到那个时候才会通知你，所以你仍然不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你是否被边控。所以这也反映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普通民众被莫名其妙的被边控了，特别是这次增加了高科技行业的人员的边控，它是行业性的人员边控，而且人家白纸黑字写进了新的管理规定，就涉及到技术的保密，涉及到担心技术的对外流失，这些也得边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背景信息，它这个新的规定啊，它还罗列了哪些人哪些部门有权下令边控你，这个是非常值得网友关注的，就是谁能够对你边控，在新的规定里边他列出了有五大系统都能对你下达边控的决定。第一呢是法院，法院有权下令对中国的公民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下令的边控，这个呢还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就你如果被刑事犯罪起诉，如果民事纠纷还在执行过程中，那么法院有权拦截你，这个是容易理解。但是他这个规定呢，值得网友们担心的是，他赋予了中国县级法院都有这个权利，就所有的2000多个县级法院都可以下达边控令。那么你如果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开放度高一些的大城市，法院呢他还讲一点道理，有时候现在弄到县级法院都有这个权利，大家能想想，有些县委书记们随便一个小纸条一个电话都可以下令边控相关的人，所以他这个层级还是非常低。第二类呢是监委会，就纪委监察可以下边控令。第三类呢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他也可以下达边控令。第四呢是税务机关，欠税了可以下边控令。第五呢是海关商务及其他专项监管部门，这个就范围就非常广泛了，海关是明确的，商务是明确的，其他专项监管部门这个就多如牛毛了。所以说是五个方面能够下达边控的指令，实际上差不多一半的政府机构都有权下达这种啊边控的决定。所以值得普通网友关注的呢是县级法院和县级的税务局都可以发这种边控，这个门槛是非常低的，门槛相对高一点的是县里面公安你可以发边控，但是呢必须得省公安厅批准，纪委监察也是，县里面也可以发，但是必须要省一级的机构批准。但是 LTA 在他这个规定的文本里面看到呢，还有个补办手续，就县里边的公安要发边控啊，他不是说前置条件必须省公安厅批准，他是发了之后去补办，那实际上这个权力又下放了。所以这边控的机构啊比网友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发边控的门槛呢要比网友们想象的要低得多得多。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这一次出入境管理规定啊增加了一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是官方可以审定你的出国事由，可以根据他的判断决定是否让你出国。那么这个很多网友就会关心了，就官方他凭什么来审定你的事由？因为在过去2013版我只要有护照，我只要拿到我要去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我就可以出国，但现在不行，你得老实交代为什么去，去干什么，而且你说的要让官方觉得合理。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 就官方有没有一个审定你出国理由合理与否的规范，就他凭什么说你合理和不合理。这就是这个新的法规最坑人的地方，他不给任何判断标准，完全把这种判断呢交给了出入境官员自由裁量。就你出国事由是否真实、是否合法，完全是由啊具体的出入境的官员他们来审定，自由裁量。因为每个人出国的理由啊都不同，甚至是不止一个理由出国，但是你这些呢你都得老老实交代。你交代了，这些人说哎，我听起来不错，或者我看你不顺眼，我认为你这个说的不对。除了这个最后的关卡他有自由裁量权之外呢，就这次新的规定呢，他还给官方设置了三道前置关卡。就第一呢，他要求公安出入境的管理部门办证环节要严格审查。你本来发护照啊，这个本来就有规定的，但是他这次强调公安要严格审查。他在这次的新规里边特别提到对特定人身份的护照发放，比如你是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涉密人员、金融高科技岗位的人员，这个是新增加的。对特定人员呢，不是你出不出国的问题，就护照发不发都成问题了。你看这到哪儿去说理去？就他新的规定明确授权公安对他认为的特定人员可以不发护照。他第二道关卡呢是口岸的通关环节，就海关与边检站。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自由裁量权现场问讯。他第三个关口呢就是所谓的新增加的对中介链条的溯源连带责任。那么这个对出国事由的审查，甚至发护照的这个审查，他就制造了权力乱用的巨大的破口。第五个与网友介绍的背景信息，就这个新规啊它会带来哪些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就第一是从官方的管理角度看，它会进一步严控中国普通民众的出国。它过去呢是主要防止犯罪，但是现在呢增加了所谓的国家安全。你比如说你这个高科技工作，你本身也没想对国家怎么样，或者你本身没有意识到所谓的你的职业会影响到你的出国，那么在新的规定下你就会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它第二个影响呢，会增加个人流动的隐形成本。就对普通公民而言，出入境的手续会越查越精细。那么第三个影响呢，对中介行业会大洗牌。因为在过去中介行业经历中共啊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有一些违规或者是违规警告。那么在新的规定下，可能有一些重新登记啊备案可能就通不过了，这个对行业可能会带来一种洗牌。那么第六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的，就作为普通的人，我们来如何应对这个新的规定。就是特别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如果你有出境的计划，你怎么来应对这个新的规定。这个坦率来讲，它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因为你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他说了算。那怎么来适应这个新的规定？ LT 认为至少三个方面要比过去要仔细一些，或者要增加一些。就第一呢，你如果在新的规定下要出国，你的材料必须准备啊成为一种真实的闭环。所谓真实的闭环，你就逻辑上啊不要有漏洞。你要准备好出境的事由完全一致的证明材料，比如我的机票、预订的酒店、邀请函、我在境外的工作证明，就这些资料可能要准备齐备。而且呢你要做好啊回应当你出境的时候官方指责你这个资料是假的，或者你陈述出国原因是假的，你要来怎么解释。第二个呢，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回答保持一致。就有关边检人员问你出境的目的、停留时间、同行的人员，就这些问题呢他都是属于挑毛病，他就要找你来回问你有没有不一致的，或者与你同行的人与你说法是否一致。那么这个就需要确实要做一定的准备。你本来是一个基本的权利的事，但现在弄成了你要去接受考试了，回答要不能够前后矛盾，同行人互相之间不要有矛盾。因为有时候你不是故意矛盾，就是人表达不一样，但是容易被人家抓辫子，所以该排演的还要排练一下。第三个，你能准备的就提前排查异常情况。这个主要是你出境之前你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被边控，但是对于是否有刑事犯罪起诉、是否民事诉讼、是否欠税，这些可能好判断。但这次新增加的什么国家安全，就你从事的工作是不是高技术工作，是不是所有的高技术工作人员都会被限制出境，这个你就没法掌握了，这个只能去碰运气了。所以能排查的还是旧版的那三个方面去排查，你其他方面你怎么去排查呢？所以总的来讲，这个 新规啊，是中共的病态管理的一种反应，它传递更多的是中共限制人们的出行自由、出国自由，而且对人的限制，这么大的事可以不经过人大，可以不需要正式的法律规定，人家国务院李强，人家签个字就可以执行，管14亿人，这也是中共奇葩的治理方式。但不管怎么说，对普通网友来讲，你只能适应他这个新的规定。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